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中观论书中论哈。上一次呢是进行到了710页观十品第十九品，那么这个是讲三世这个时间啊。那最后我们是上一次最后停在这个709到710这边，对于这个时间啊，配合现在的这个算法怎么去算。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要稍微整体上来讲这个三世，尤其呢在这个703页呢，吉藏大师引用了这个说菩萨论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四大师对于这个时间三世的看法不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我把它摘录出来的这个吕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这个有部呢是主张三世是实有的，这是他们基本的论点。所以呢这个对于时间的问题用体跟用把它分开，所以呢他认为法体啊，一切法的体在三世都是有的啊。可是如果讲用作用上面呢是现在世才有啊，而且呢没有体就没有用啊，如果没有过去的体就没有现在的法，更没有现在的用。所以呢他说现在是过去的继承，同样的未来也是现在的延续，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要有法体才会有这个用出现这样啊。所以因此呢他们在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呢这个德啊，上次我们对这个稍微提过，就是说你造了业之后他就留下，类似我们有一种叫做业力的观念，他们用德啊，你造了之后呢就有一个德留下来，所以呢凡是与这个德联系的起来的话，过去未来都有啊。那如果非德的话呢，那就过去未来没有，只有现在有啊。这个大概他们的理念就是有一个法体，你要去看时间跟这个法有关系啊，这个法体都有啊，只是对这个时间的分类怎么样去分三世啊，有四大家的不同。那也就是703页这边啊，你看啊，703页这边它的这个703页的246第七行，萨婆多部中有四大师立三世不同。第一者相义，这个就是瞿沙，瞿沙就是妙音，妙音啊。那么这个妙音呢，它是用相来分。我们看这个地方哈，先不看课本了，它是用相来分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的法体都是一，法的体是一。然后相是不同，所以这个体跟相结合就可以确定它是属于哪一世的。好，那这样的一个比较白话的解释，你再回过头来看课本这边，他用一个譬喻说一个人就像这个法体一样啊，这个是个体，那着青白黑三色衣，所以他穿哪一色为正，其他两色呢就是互属的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这样，你跟哪一个相结合它就属于哪一世，所以是用这样子来区分。可是他并没有说呢只有一世没有其他两个，他说一者为正，二者为旁，所以未来世也有三世哦，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三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用相来结合，体跟相的结合。课本的第二个达摩吉多就是所谓的法臼，法就是用类来分，这边写的是用类来分，过去、现在、未来的法体都是一，你看这两者都是一样，基本论题都是说法体都是同样的，都是那个人，那只是呢类的不同，它前面是说体跟相，相的不同来分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呢是说类的不同，它就举例像金子，你要做成各种东西都可以，如果它做成杯子就变成叫金杯，做成环就叫做金环， 而实际上体都是金子，而只是呢可以做成不同类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呢课本的释义，一法为三世，就是那个法体，就是那个法体。然后呢一法是有，是为义，所以他就是举例，他举的例子我们不是很好懂，这边呢讲义上面参考资料上面写的，就比较好懂。原来他是用类来分，按照过去现在未来分类，用类来分，这个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它也蛮抽象的，只是说这样会比较清楚，了解课本在写什么。第三个是有，也就是呢课本的第三个一样，它是呢实义，但是呢这边写的是用位，三世的位置不同，所以他说你看讲义这边写三世的位置不同，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他就举一个例子，像一二三这个是筹码，可是如果你后面的位不同，你把它放在个位数，放在十位数，放在百位数，那就有不同的意义了。所以那个法体放在不同的位置，那就有不同的意义。这个他举的例子我们能懂了，但是配合到时间上来有时候还是很难想象，所以你看那个课本这边他是写说吟诵正旺不同，比如说这一天今天叫做今日，那相对的今天的昨天跟明天，从明天的角度看到今天来，今天其实叫做过去，从昨天的角度看今天，今天其实叫做未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位置的不同，这样子他举这个例子再配合他这边写的，那这个就比较清楚一点了，所以这个因此他下面呢他把这个三种状况全部讲完，你在现在在今天来看，今天叫做现在，对着曾经发生过的昨天，今天叫做未来，将要发生的明天，今天叫做过去，这样的话我们看明白了，原来这三个是这样，那下面的两段你就可以以此类推。如果你站在过去的昨天来看，是怎么样，所以你看两个都是成，成未来，成现在，然后呢站在未来来看，你要去看未来，那对现在而言未来是当，对过去而言未来也是当来的意思。好，这个是位置是有。那么第四个叫做觉天，课本是用的是佛陀，佛陀其实就是觉天，佛陀提婆的样子，觉天它是按在分代，代就是相对待的意思，所以三世只是相对待的不同，像现在对着过去叫做现在，那法体都是一，所以他们基本理论法体都是一，那么例如来同样一个女人，同样一个人相望于父母是女儿，相望于子女又是母亲，这样子，这好懂。所以呢这是有四种说法，但是呢课本并没有肯定哪一个，课本在704页是说这样叫做大乱三世，在中论的学者来看好像太乱了这样，但是呢如果就本身萨婆多部来说，后来大家比较认同的是是有，也就是呢这个是有课本的那个何须密，以他的认为最合理，一方面说明法体只有一个，二方面呢又说明了位置不同，所以就有三世不同，所以最后说一切有部就统一呢采用这个是有，那对于其他三种说法的批评是说，以类而分跟数论派会相混淆，以代而分就是这个最后一个佛陀，这个觉天，这个就一个东西就有双重身份，也是混杂的，以相来分也会陷于混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的，那对于除了说一切有部对时间的观点是这四大师之外，另外呢下面其他的部派大概了解一下， 第一个有部，这个是我们刚刚看过了啊，由这个类、象、味、代的不同，有种种异说。后来大家都肯定味，啊，也就是事有的这个味为正义啊。然后法体是普遍存在、实有的啊，所以法体本身没有三世的差别。用它的作用，它在什么位置来衡量？啊，所以未起作用的法叫做未来法，正在起作用的叫做现在法，已经起过作用的叫做过去法。啊，这个是有部。再来大众部跟精量部。啊，对于现在一刹那所起的，叫做实有，只有现在法是实有，过去未来都不是实有。哦，所以这就是大众部跟精量部认为呢，本无今有，有已还无，所以过去没有，现在有，现在有，未来没有的意思。所以过去的有是曾经有，所以现在没有，未来的法是当来有，现在也没有。哦，所以才说呢，现在有体，过未无体。这是大众部跟精量部对时间的看法也是这样。哦，然后唯是一样，跟大众部精量部有点类似。哦，也是过未无体，过去未来都没有体，可是呢有三种三世，他把三世呢分成比较多的看法。第一个是道理的三世。哦，从道理来说，在现在法上面，从现在有的这个来看过去现在，过去未来，所以从现在法上有过去曾有的跟未来当有的因相果相，所以是从道理上面来分析这样子。第二个呢是神通三世，过去未来不是实在有的，但是如果你有宿命通，你可以看到过去；如果你有他心通，你可以看到现在；如果你有天眼通，可以看到未来。所以这叫做神通三世。啊，所以依神通所显示的三世作为现在刹那心事的相分，也就是说你的三种神通其实都是现在事，只是依着这个神通你可以看到过去，看到未来这样子。啊，所以这叫做神通三世。那他们本身的唯识，本身的说法唯识三世啊，就是其实你会有三世迷心，迷心的虚妄分别三世，所以既然是迷妄的心，虚妄的迷心，所以呢那当然不能离开现在来说，现在都已经是迷妄的心，那更不要说过去未来了。哦，所以仅为现在的心事变现的相分，这是唯识三种三世。啊，那华严宗啊，后来就变成了十世九世啊，就类似后来的这个觉天的说法，只是把觉天的说法再配合到原教里面来。啊，三世中各有三世，过去的过去，过去的现在，过去的未来这样子，那乃是未来的未来，未来的现在，未来的未来这样子哈。啊，所以彼此相同，彼此和合，哎，这个比较特别了。华严宗就是要打破这个时间，哦，所以要能够归纳于一念之中。整个在一念，这个一念就不是虚妄的念头，哦，跟那个唯识的迷心不一样。他讲的这个一念是一念清净心，所以把这个一念跟前面那个九世加起来，这叫做十世。所以十玄门里面有一个叫十世格法义成门，这是原教打破时间观念，可是又可以跟一真法界融合在一起。这是华严宗到最后呢，发展到变成十玄门其中的一门。所以原则上对时间的说法大概呢就整理出这些东西，摘录出这些让大家参考。好，所以中论他不从这个角度去讲，中论是强调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都不可得， 他主要是要强调这一点而已啊，都不可得。好，那么继续710，所以这五总共呢，这个观食品只有六个偈颂而已啊。那我们上次呢进行到第四个偈颂，接下来呢第五个偈颂跟第六，这个都是回答。那他回答什么问题呢？709页的第五行，问曰：如有岁月日虚与等差别，故知有时。就说大家都有这样时间的观念呢、啊，甚至还把它区分成一年一个月啊一日，然后呢是虚与这样子的时间的差别。所以从这样的差别时间，就可以确定有时间呢、啊。哦、所以710这边呢就给他回答、啊、所以你看710的第四行，他说回答这个五跟六第两个偈颂呢，前面第五个偈颂是强调时间没有体，既然体无，那个相呢也不是实有的，这是第五首偈颂主要的。第六首偈颂呢，相无，那也就是没有时间，没有实体的时间、哦、所以前面是体无故相无，后面这个其实也可以说相无故体无、哦、所以第五个偈颂，时住不可得，时去亦颇得，时若不可得，云何说实相、哦、第六个，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物上无所有，何况当有时。所以吉藏大师注解第五个呢，你看他说呢，时住不可得，时去亦颇得，不管他有没有住或者是不住，去就是不住，住跟不住你都没有办法得到时间的实体。所以他说上半时无体，下半来说那既然体没有怎么会有相呢，所以你看时若不可得，就是时的体如果不可得，你怎么依着体去说相？没有体可以说，那怎么会有相呢？哦，所以他简单的告诉你说，这首偈颂主要就是这两个意思啊、哦。那下面只是呢，把它呢详细说明了而已啊、哦。他就开始分析，如果过去不住，或者是过去住，已经过去的时间，他就来解释第一句：时间过去了，他住不住？当然我们说啊，过去的怎么叫做住？所以他说如果过去的时间可以住，那它就不叫过去，它叫做现在。那如果过去已经不住了，那它就没有相啊，要不然你怎么说它过去了不住了呢？就没有时间呢、啊、就没有过去了、哦、啊，所以他其实第一句解释到底时间住不住，时间会停住吗？如果时间可以停得住，那它永远都叫做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不可能呢、啊哦、所以时间不可能停住。那如果时间会一秒一秒的一虚于、一弹指一弹指的这样过去，那可见时间没有实体，没有实在的体、哦、所以它才第一个就告诉你是这个观念。然后呢接下来呢又说同百论过去过去、哦、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百论的原文是这样，过去非过去，若过去过去者，过去非过去，若过去过去者，不名为过去，何以故？离自相故。如火舍热，不名为火，离自相故。若过去不过去者，经因不说过去时，行过去相。若过去过去者，第一个过去是时间名词，第二个过去呢是动词。所以如果过去这个时间真的过去了，它连体都没有了，哪里可以有名呢？所以他才会说，如果过去真的过去了，没有了，就离自相，他没有那个体，没有那个相， 就好像火已经没有热了，它哪里叫做火呢？所以他用这三句话去说明前面的意思。好啊，那如果过去不过去，过去永远停住，它没有动词这样过去，那你就不应该说过去时行过去相，它没有过去啊，它哪有那个动作，它就停住了，那不叫过去啊。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引用白论就是这样子啊，回到课本。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原文，同百论过去过去者什么意思啊？我真的看不懂。所以既然如果过去真的会走了，就没有体没有相了，那未来也一样，若未来未有，你说那还没有来，还没有来就没有啊，没有哪有时呢，无则无时。那如果未来已经有了，那已经有，那不就是现在吗？永远都是现在啊，也没有未来可言了。所以呢他说呢，这个前面的说法就是在讲没有过去，那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跟未来啊。前二门则无过去是那个第一首寄送跟第二首寄送了啊，他的前二门啊，你如果翻回去看就知道齁。所以呢他一样的啊，那么二门则无未来啊，未来无故于二时也一样齁，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没有齁。另外从另外一个观点，若是又实体若住，则常是一念无有岁月，就停住了，停住了就只有那一念呢，哪里还有分成年月日时分秒这些呢，弹指啊这些没有了。那倒过来说，当你没有这些的话，那你也没有相对的一念可得。所以没有岁月就没有一念，所以他的逻辑就是说，先从上面来，如果停住了，那就只有一念，没有，只有一念就没有岁月，相对的没有岁月就没有最少的时间一念，这是时间停住。那如果时间不住啊，则念念各灭啊，就没有了，念念就灭了，就没有了，你怎么相续？没有相续哪来的从秒，从一念刹那累积成须臾，从分秒钟分钟时，然后呢日月年就累积不上去了。所以没有相续何有岁数？所以你的问题说，积时成日，积日成月，积月成岁啊，那如果时间就真的是灭了就没有了，一日灭啊，他用最简单的，这一天没有了，则有后无前。我一直在那边想，为什么有后无前？那你相对看下面哈，日若不灭，则唯有一日，则有前无后。哦，这样原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只有这一天，这一天灭了就后面就没有了，灭得相续了，所以怪不得呢是只有前面没有后面。那如果是像这样的，以此类推，若一日灭，那也就是说这一天灭了，那有后无前，就怎么办？灭了就灭了，就没有后面了。啊，为什么说他说有后面没有前面？奇怪，可是他说如果不灭，只有今天。没有后面，没有后面的，哎，这个可以了解啊。啊，如果今天都没有了，啊，意思就是昨天曾经发生过吗？还是怎样？奇怪，为什么说有后无前呢？哦，因为今天就灭了，哦，然后呢，这个昨天有没有发生过？应该也是没有。那你，也就是天天都灭啊，天天都灭。那应该昨天也灭啊，啊，怎么今天会有？哦，所以今天对昨天来讲是在后面呢，啊，今天有啊，啊，昨天灭了啊，怎么今天会有？我后来是这样想的啊，也就是说今天对昨天而言， 今天叫做后啊，今天有啊啊，所以才会灭嘛啊，一样以此类推啊，那昨天应该也灭掉了啊，灭掉了啊，怎么会今天有？怎么会有今天这样子？所以才说呢，有后无前。照说昨天应该也灭掉了 啊怎么会有今天呢？这样子，是这样想的。然后，所以不管呢，这个是念念灭，或者是可以延续不灭，通通呢都被他推翻了，通通被他推翻了，都不可能存在。然后呢，最后这个他意云啊，就是华严，我们刚看的那个。很长的时间可以呢变成一念，他说是佛的境界了，佛的智慧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不去管佛的境界，现在只是问时有长短，在凡夫的这个境界上，怎么可能是这样？那是佛的境界，他自在。可是佛有办法让我们变成那样吗？不可能。所以若以佛力，如果你说用佛力可以让短长自在，应该也佛力故色得为心，那就乱掉了。所以佛是佛，凡夫是凡夫。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现在不是从佛的那个角度去讲时间不可得自在，而是从凡夫这边的确不可得，所以不得自在。那么又问，时若是常，常无三世，时无常，这边加个句点，念念生灭亦无三世。所以时间不可以常，也不可以无常。你说那常为什么无三世啊？常住就是只有永远都是现在啊，哪有过去哪有未来的差别呢？所以就没有三世。你说那念念生灭为什么没有三世啊？就像刚分析的啊，念念就灭了啊，哪里怎么相续啊？没有相续，哪里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是他的 主题，其实是这个。那下面他是附带说明的，就说呢，在讲到这个我们修行啊，断烦恼啊，无明啊，开始有啊，有无明之后呢，就有底下的这些，所以才说呢，无明初念，当时候还没有后面的四个烦恼，四住烦恼，这个就是五住了，这个见一切住地，然后呢，欲爱、色爱、有爱什么的，这样，然后再加上无明住地，总共五住地，所以呢，他说如果初只有无明，还没有四个时候，这样叫做初。你定义用这样来证明说有时间的前后，他就反驳你，既未有后，何得有初？初跟后是相对的，你之所以定义那个叫做无明初念，那是因为你是对着后面来啊。如果还没有后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叫它初念呢？如果你未有后可以叫做初，那你也可以定名它叫做后啊，那随便你定啊。有时候集藏大师的逻辑很奇怪，所以就是明就不一定了，随便你定的，所以你之所以可以定成初念，是对着后念而有的，相对有的，时间的前后都是相对的。再来，又若无后明初，你可以没有后就叫做初，那个叫做无因而有的自然初，那是跟外道的一样的。又无后有初，如果你可以无后有初，那我也可以说无初可以有后，所以都不合理。所以这个就是呢，他从前面的实体无，所以呢实的相就没有，实的相什么？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就没有这样的实，过去未来的实的相。再来第六个，因物故有实，离物何有实？这个你把那个物，如果换成法，有人对于时间的观点呢，是说因法而变时间，透过那个法去说有时间。所以中论的观点是说，如果是这样，那请问你的时间不能离开那个物，离开那个法。可是就前面的中论一直分析下来，一切法不可得，不是实有的，请问你怎么依那个不是实有不可得的物那个法来定时间呢？ 这个记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把时间的定义一定要附在法的变化上，那更合乎这一句。如果法没有实体，它才会变化，它有实体，它是常住，它就不可能变化。那你为什么要附在会变化无实体的法上面再来定义时间呢？那不都是时间也是相对的，不是实有的吗？所以如果你承认法无体不可得，那你的实也是无体不可得。那这样的话就是假名可以，但是你不能真的认为有时间。所以这边呢，它的注解就类似这样。我们先看它的长行：实若不住，不应可得。不住嘛，会生灭嘛，所以那就没有实体可得。实住亦无，会常住，那也不行，它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不管住不住都不可得。那实不可得，云何说实相？所以他去解释第五个偈颂是这样。再来，若无实相，则无实。因物生，故则名实；若离物，则无实。可是上来种种因缘破诸物，物无故，何有实？既然你要依着法，依着物来定实，那物啊法不是无体被我们破光光了吗？所以何有实？所以苍行就是我刚刚解释的那样子。那我们看吉藏大师的注解，他说这个偈颂呢，上半名因物有实，则物为实体。那你这样定义的话，时间的主体是什么？物啊，是法。好，那物下半就名物无故实无。所以那个法那个物已经被我们破掉了。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你怎么样有春秋，他观察花草树木，现在呢枯掉了，进入秋天了，全部掉光了，那叫冬天。生出来了，那叫春天。长得很茂盛，那叫夏天。所以你是透过物来观察时间，所以他去举这个例子。所以上来种种破，故无物，无物故实无也。这个好懂。下面呢，有时候吉藏大师的文章难懂，就这样。他到底是在问人家，还是在回答人家，还是他假设的问题，常常搞不清楚，你知道？所以耳问是他从反面，他去问那个有这样的观念的人，所以是他反问人家。实法互相待，何不互为体？如果你说时间是依着物而有的，那有一点观念就是，那你的时间跟法是互相对待而有的，那你把物把那个法当成时间的体，那我可不可以说时间当成物的体？如果你认为是这样，那是不是可以呢？再来问啊，所以这是一个问号，他是要反问，然后也没给答案，因为他要反问人家的，要来证明对方那个观念是错误的。下面那个又问，加个句点，所以耳问又问你都加句点，也是一样，他也要反驳人家的观点。他说如果时间没有别体，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时间跟法互为体，所以你的时间的体在哪里？就在法上头，那既无别体，那请问如果我说这个法是意识，第六意识呢？那你的时间跟意识也是一样啊，无别体啊，那就是说时间跟意识是同体。那既然这样，跟意识同体，意识缘因不得，缘不到自己啊，缘不到时间啊，因为是同体的啊。再来，既然它是跟意识同体，它就不叫做法尘，因为它是跟意识同体嘛。你不是说实法相对待吗？那你的观念里面不是有时间吗？通常你的时间是存在观念里面呢，所以他又举意识。好，那你的时间跟意识是同体，意识圆不到，所以他也不是法尘。如果他 它是有另外的东西，那意是原之遂得，那它又变成是法尘，它就不叫做跟意是同体。那请问时间到底意是缘得到缘不到？那如果意是缘不到，那就是跟意是同体，那请问时间跟意是同体不是很奇怪吗？哦，那如果你说那好，那无体，若无体则无时，你又说那时间不可以跟什么跟法同体，好了，那连意识都不可以跟时间同体，那请问你到底你的时间要以什么为体？所以实体不可得，所以体既然不可得，就没有时间呢。好，这到这里是一段，下面又一段。如果现在对着未来来说，那应该是相对待而在。啊，若因相在，啊不，现在若待未来，则因相在。若不可在，亦不可待。哦，他突然又冒这两句出来，所以他其实这个是又另外一个观念。你说现在跟未来是相对待而有的，那他说既然是相对待而有的，就应该相在。相在是什么意思？现在有，未来也有，同时有，才能够叫相对待。那你问你，我问问你，现在有你可以承认，那请问同时有现在也同时有未来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若不相在，若不可相在，那也就不可相待。所以有时候他的逻辑超乎我们想象之外。所以整个第五首第六首到这边呢啊就结束。所以透过这样的分析，就是要告诉我们时间不可得。好，以上这个是观十品破十品，接下来第二十品观因果品。一样，他这个因果品呢，总共有24首偈颂，哦，这24首偈颂之多的哈，那还好，他注解没有很多。那这个中论的偈颂的数目，你们自己填哈。那中观论述这边呢，啊，给各位做参考哈，714页714第一首。715第二首，716三跟四，然后717最后一行是第五首，第六首在719，第七呢在720，第八在722，第九在723，第十呢在727，11呢在729，12、13、14在730，15在732，733这个是16、17、18，啊，733总共有三首哈，16、17、18，734最多了，剩下的这个六个19、20、21、22、23、24，通通在734。好，那么这个。一样哈，他吉藏大师先交代为什么会有需要这一个因果品，观因果品、破因果品。第一个理由就是，因果是佛教的主要的思想，就怕你错认了，所以要特别有一品。那么这里面他说呢，他说外道也讲因果，邪因邪果，有四家。啊，十家的外道，然后呢，大小圣有十家，哦，那么所以呢，内外都讲因果，但是呢，都不是正确的了解，所以一定要特别有一品。第二个理由呢，他说像因缘品第一品是破四缘因果，第四品五因品破因果是为了要成就呢五因。不可得，不是实有的，都没有真正的对着因果去讲，所以呢需要有特别一品，虽然每一品都跟因果有关，但是没有正论因果，所以要有一品正论因果这样子。然后呢，如果呢就近来说啊，从时间啊，也就是说像前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倒数第五行，没有三世之时， 就没有因果，那是外人这样说，没有三世哪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关系呢？但是因果关系，因果道理不可令无，所以呢有因果相对的证明有时间，所以现在一定要破因果不可得，所以以此类推，时间也不可得。意思就是说有承接上一品来的这样子。那为了要说明这个呢，他说呢因果大概分成这样三种，这样的分类也蛮特殊的，第一次看到。第一个叫做相生因果，譬如说你是因然后生品，这样子的一种相生因果，这是我们平常知道的是这个。第二个叫做相缘因果，原来是这个。所以其实呢，你如果对照因成假、相待假、相续假，大概可以抓到这个。但是他现在是从因果的角度，所以第二个你看相缘因果，五个手指头捏起来就叫拳头，放开就叫五根手指头手掌。所以呢，手掌跟手指他说是一体的，可是一种相待而有的，所以呢，这个叫做相缘因果。第三个叫做了因因果，也就是说有灯所以能够看到物，有修六度万恨所以可以呢出法身成佛。所以这个只是了因因果，不是相因因果，也不是相缘因果，透过智慧般若智慧去修六度万恨，才能够明了原来成佛是怎么一回事，才能够真正的成佛，并不是真的像那个泥生贫这样子，也不是像全身子子生全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后面这两行他说，那到底是在从正面的去讲因果的正确，还是在破错误的因果？他说你这么还这样问呢，每一品讲观这个字，同时有破错误的，也有告诉你如何正确的观啊，每一品都是这样啊，一样啊，这边也是这样啊。所以呢再说明一次，求内外大小信实因果悉无从，皆悉无从，那叫做破错误的因果观念啊。所以这个是破啊。那如果呢第七一三的第一行，如果信实因果这种错误的因果观念除掉了，你就能够正确认识的因缘因果。所以正确的认识因果是什么？因果宛然而常即灭，常即灭，但是因果还宛然。所以你这样才能够呢真正从这因果的观察发生中观，破细论这样子。好，以上这个是为什么要有这一品。下面呢就开始说，这一品总共24首偈颂了，分成两大段，前面的11首是别破十将因果，后面的13首12到24总破一切因果，总的说了。那么破十家因果，我一开始一直想，那十家是哪十家，一直要找出来，后来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放弃。总之呢它总共呢刚好呢是五段，每一段呢刚好呢都是相对的两个观念。我在想他的十家因果大概是这样来的，并不是呢说有宗派啊什么唯识啊金量啊这样的十家，不是，而是从观念上来分叫十家因果啊。所以呢这样十家因果叫十段，那就变成五对五双。第一个有无一双，有无一双呢就是第一首到第四首偈颂1到4，然后第二呢语不语是5跟6，也就是灭不灭了。第三个是一时前后7跟8，第四呢灭变不灭变9跟10，第五是11首，第11首啊。所以呢是它是这样分1到4 5 6 7 8 9 10，然后最后11。好，首先呢有无一双，1到4，既然是四个那就分四个。第一首偈颂啊，因中有果，既然因中有果还需要缘生吗？第二个因中无果， 因中无果，你怎么样配合也生不出来啊，所以缘合能生。第三个从破有果，第四个从破无果，所以它的从破有从破无，因中有因中无一样的哈。那只是呢，他这边就开始讲了那个第三个因中若有果，果被是成诸根取得啊，你根本看不懂，那看到那边你才看得懂哈，到第三所你才看得懂哈。那第四个因中无果就比较好懂，如果因中无果，那这个因跟非因有什么不一样？那一切都变成非因了，因为通通无果了，你怎么弄也弄不出果出来啊，哈，所以通通跟非因一样。所以照说应该到这里另外起一个段落，所以四句要另起一个段落。交落破者，以破有尽，外则直无，是故破无。啊，因中有果破掉，然后你说好，那因中无果又直无，然后因中无果又被破掉，然后又回直这个有，又回过来直有，所以还在重破有。那破有之后呢，他又喜则捉无，这个喜就是变迁的意思啊，迁徙迁徙，那个是念则，就换一个道路，哦，换一条路，换一个方法，那叫做喜则。他又去做，一起执着无，哦，所以呢，他有无换来换去，所以呢，要不断的破。他的意思是这样哈，哦。好，那么他就倒数第三行，他就问，那为什么要先破有无呢？啊，整个来说你干嘛要先破有无呢？他说这个是错误的邪见的根本，断见常见的根本。你有这个错误的根本之见，你就永远不可能有正确的中观，所以一定要先破这个。啊，所以你看最后一行，佛法因果正是中道，你有无就障中道。这里面呢，生去数论派因中有果，未是圣论因中无果，所以用这个做代表，数论圣论，啊，前面是因中有果，后面是因中无果，啊，所以外道佛门内上座因中有果，啊，生起大众部因中无果。比较偏因中无果，啊，所以呢，也是呢，因中有果，因中无果这一类的。然后以这两个做代表，诸部之本，所以这样的话，内跟外都只有无，所以要先破。那么七识的第二行，那为什么不破？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你有无是根本，破掉就好了。如果亦有亦无啊，那么同样亦有跟非无是有的意思，亦无跟非有也是无的意思，哦，所以只要破有无，那另外那两句就破了，哦，所以这是他先说明，哦，先做一个交代。好，正式开始。问曰：众因缘和合，现有果身，当知是果从众缘和合有。诶，这不就我们的观念吗？因缘和合就有果，所以这个果是从众缘和合有，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因缘所生，缘起性空，因缘所生没有问题，这是佛法的基本观念。哦，问题出在哪里？中观要破了，破在哪里？因缘真的有生，真的生出来，有那个果，有实体的果，被因缘真的生出来了。再者，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对于因缘也认为实有，实有因缘，实有因缘所生的果，他要破的是这个。那如果因缘无生，如果你们误解成说那无生就等于生不出来，那也是邪见的，也不是中观要强调的。所以你要对无生要有正确的观念，是能生所生不可得，体不可得，但不是没有缘起假名的相似幻有的身。所以这样的话，能生不是实有，所生也不是实有，但你不能否定有缘起这种现象， 所以才会说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所以各位如果还有印象，初初有几位一开始报名我们就问你这个问题，你如何解释缘起？你如何解释空性？就直接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空性？标准答案就这个。好，所以呢，这边呢，他就想了他就先解释这个问曰。他说呢，这个呢，要破的就是身去跟上座，那是什么意思？因中有果，身去因中有果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就是因中有果。那为什么只有果呢？从三方面来说，果都从因缘所生呢，所以因中有果，可以以此类推啊。因中有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缘故生呢，所以缘中有果啊，一个是因中有果，一个是缘中有果。如果因缘里面没有，怎么合也生不出来，所以应该要有。第三个，信佛语啊，那经里面讲一有生信故，故生能生啊。那我就懒得去查到底是哪一本经，总因为他既然要破的是这个，所以他是错解了这个经文了啊。有生信故，并不是说真的有实体的能生跟所生啊。答曰，开始记诵第一首：若众缘和合而有果生者，和合中已有，何须和合生？常行，若为众因缘和合有果生者，是果则和合中已有，和合中已有啊，和合的因缘里面已经有了，而从和合生者，事事不染。何以故？果若先有定体，则不应从和合生。就像偈颂讲，和合里面的因缘都有果了，干嘛还需要和合才能生呢？本来就有了，你为什么要强调和合才能生呢？因此你看，我们不先不看注解，他马上问就说，那问曰，那众缘和合中虽无果，而果从众缘生，有何咎？好，那我就说好，那众缘和合，那因缘里面没有果，但是呢，只要能够和合，它就能生，这样有什么过失？他就反过来说，如果和合的因缘里面，那些因缘里面没有，若众缘和合事中无果者，云何从众缘和合而生果？就好像我们一直用数学讲的，零加零加几个零，加1000个、10000个、无量无边个零，总是零，不可能加到最后变成有一出现。所以他说，如果缘里面都没有，你怎么和合，怎么生得出来呢？所以这里面呢，它一跟二呢，其实应该合起来看啊。所以第一个观念是说，那和合里面有能生，就好像我们举例的，我之前常常举例那个打火机的那个天然瓦斯里面有火性，木材里面有火性，所以呢，我们只要呢加热温度到某一个程度，就可以点燃瓦斯，可以点燃木材。所以这个观念就类似因缘中有那个果性，因此他就问说，那请问你那个果性，那个性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没有，那等同空性，那你为什么要强调有果性？那如果是实有，那因中就已经有果了，就好像木材里面有火了，还需要你去点它才会有火吗？你说那经文不是那楞严经讲的木中有火性啊？在引经来证明。所以呢，对于因中有果性或是木中有火性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不能够说实有或实无去定义那个火性。你说那用空性为什么不可以？用空性可以，只是你被中观论师套死了。他说空性就是什么都没有叫做空性，你跟他解释说不是，我们讲的空性啊，或者是火性，并不是像我们观念中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跟无是相对的那一种空性。我们讲的空性就是原生， 那就是正确了解了楞严经里面所引用的这个木有火性。所以我们并不是真的说啊，有一个火躲在木材里面，这样来去讲说叫做木有火性，而是有那种可燃性。要套用现在的这个名词是这样，它有可燃性，并不是只有一个性，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空性。那这样就可以解释这个。但是现在中论要破的就是，你把那个有果性或者是有果就当成实有，要么就是都没有，不是有就是无，有跟无就是这么绝对的相对，那都是中观要破的。好了，那这个其实这样两个就讲完了哦。那还是要看一下吉藏大师怎么说了哦。所以七一四的倒数第六行哈，他外面就啊，就外人就因中如果没有果事，假缘何故生是果？因何难言不须缘何生？就一定要假这个缘呢？哦，他就反驳说，如果因中真的没有是果，终是因中无果意，因为他前面就是说。事相上是没有啦，但是假因缘之后就可以有事相上的果啦。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说不需要缘呢？他就反驳说，如果呢因中没有事相上的果，就是因中无果。所以他一定把你框住你所说的果是事相上的有跟没有，他把你框住这样子。所以因中无事可以生于事，所以就等于是这个事是本无今有，这叫做因中无果，不就是这样吗？哦，那若缘何发事啊，那也应该是和合有理哦。他现在开始讲事跟理哦，那事是透过缘起和合的，那理也是啊。如果呢，理可以自己有。那事也可以自己有啊，我有时候觉得他的逻辑很奇怪哈、哦。我们的观念是说，哎，理可以自己有啊，那事要有理才有啊。他就说，那事可以自己有，那理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有？为什么事一定要因缘和合，啊，理就不能因缘和合？所以他是问这个哈、哦。那么事如果因于理，好，那事有一个因。叫做理，它的出处是理，那请问那理还不要有因、哦、理应跟有因、哦、你告诉我，那你的理如果没有需要因，那它就可以自然有的咯、哦、所以若是因理，是可是有，那理既无因，那理就没有咯、哦、是有一个依啊，依据啊，是理啊，那可以有啊，那你说不出来它有因啊，那你就没有啊。最后那又问，为本有尽须缘何？为缘何尽然后有？它是本来就有然后需要缘何，还是呢本来没有缘何了之后才有？那如果本来有干嘛缘何？那如果缘何之后才有，那还没有何以前就是无，那也就是因中无果。那如果是这样，那怎么缘怎么合也不可能生得出来。所以你了解他这样的逻辑，后面他的问答大概都是这样。好，那再来因中无果这一段，他说呢就是配合前面讲的为是圣论师跟升起大众二十五义啊，这二十五只有现在有，过去未来没有齁。那么这个若众缘和合，这个若众缘和合，事中无果者，云何从众缘和合而生果？那长行最后三行，若从众缘和合而果生者，是和合中无果，而从和合生，事事不然。何以故？若物无自性，事物终不生。无自性就没有实体，所以你怎么合，通通合不出来那些东西，它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怎么合也合不出来那个东西。 哦，所以他在说明里面，他就用太虚空的那个龟毛兔角一样，哦，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倒数第六行就写破译云，因中无果，这种无跟太虚空，各位这是兔角无，就没有差别啊，就一样，完全没有啊，所以你怎么合也合不出这些东西出来，太虚兔角怎么圆合也合不生不出来，所以果亦如是，哦，果足可生，但是你所说的又不是这样啊，果可以合出来啊，太虚不生啊，太虚可以无啊，果应非无啊，哦，所以你说因中无果不成是这样子的，哦，若恶俱无，太虚不生而果生，也就是你所讲的两种都是无，太虚也是无，你说的果也是无，那两个都是无，那人家太虚是真的生不出来，啊，你果可以生得出来，那我可不可以反过来说太虚可以生得出来，你的果生不出来，不可能啦，啊，所以他的逻辑老是用这样反驳人家，害得我们这样看得稀里糊涂的这样，哦，好，第三个重破有啊，716，若众缘和合事中有果者，和合中应有而实不可得，常行若从众缘和合中有果者，则色因可眼见，若非色因可意知，而实和合中果不可得，是故和合中有果，事事不然。哦，他的意思是什么？和合中可得的，那你五根应该可以看得到、接触得到。所以你看他举例，这个吉藏大师举例的第二行，外道泥中之品具有五尘，哦，所以呢五根可以对应着来了解有这个东西，哦，内法评为四层层，这个中间的句点拿掉，在佛门里面讲只有四层，不是五层，少掉一个声音，哦，少掉一个声音，所以既然是四层，就是色香味触，那你用四根眼鼻舌身应该可以接触得到四根音知，哦，所以他说如果真的有缘中有和合中有，那你应该可以接触得到，哦，那接下来又说如果内法泥中之品若是假，因为想心得，想心也可以得知，那请问在哪里？所以他的长行就说呢，实和合中果不可得，所以你要说和合中有果，事事不然，这个呢以他中观论师来说好像就这样解释就完了，然后对我们凡夫而言啊，真的可得啊你说这本书说没有，和合中没有啊，我看就有啊，啊摸也是有啊，啊看也是有啊，闻也有点味道啊，怎么会说没有呢？说呢不可得，哦，所以呢他这一段的这个前提呢都是站在呢没有实体不可得的理论基础上，他去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他已经假定我们各位同意他说的一切都没有实体不可得，都没有实体不可得这样子，所以他才简单的说众缘中如果有果，他延续第一首偈颂，如果有果的话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就像你和合中可以感受得到一样，和合生果以后可以感受得到一样，但实际上还没有和合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因中有果的那个东西，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因中有果呢？就好像我们举例木材中有火性，如果真的有火，那你应该四根可以得，它就像这样的意思，问题是你看不到火，你也看不到，你也摸不到火， 你怎么知道木中有火性呢？所以他才又补一句，如果是假，你说那个是一个假法的，好，那应该想心可以得。可是你想心所得是一个虚影而已，不是真的得到实在的火，所以他才说呢，想心也不可得。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可能各位就比较好懂，否则呢就像我刚刚说，那这个时有时有和合中有和，已经和了就有了，所以呢以此类推，那纸里面有书，为什么可以做成书？所以他就问说，如果真的是纸里面有书，那应该可得，请问你用眼鼻舌身这四根能不能看到纸里面的书呢？能不能感受到纸里面的书呢？这个有书吗？所以不可得，有这个意思在，所以叫因中有果，不可得。再来重破五，若众缘和合事中无果者，是则众因缘与非因缘同。所以这个第四个偈颂呢，就是呢重破这个五。那我们先看这个长行，若众缘和合中无果者，则众因缘就同非因缘，就一样呢。如汝是若的因缘，若汝中无若，水中亦无若，若汝中无若，则与水同，不因缘但从汝出，是故众缘和合中无果者，世事不然。所以因中有果被破掉，你说啊，那因中无果。他说如果因中无果成立的话，那就好像乳啊，牛奶跟水是一样的，都不能变成是这个落的因，因为因中无果。哦，所以他意思就是这样，因为水中也没有落，乳中也没有落，所以你的乳跟水就一样咯，他的逻辑是这样推论。所以你说因中无果，怎么合都合不出来有那个果，就好像水怎么合怎么打怎么弄，弄不出落出来。所以你也不可以说因中无果，所以因中有果被破，因中无果照样被破。所以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都被破，那怎么办？我告诉一直跟各位强调，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它都是用有没有自信，因跟果都有自信的观点去分析，因中有果因中无果才会落入它都可以破的。如果是因缘因果，既不可说因中有果，也不可说因中无果，但是因缘有没有果，假名有果，假名因缘和合有果。假名各位不要误会啊，假名只是一个虚幻的名词而已。所谓的假名用来描述虚假的缘起幻象，并不是说连那个幻化着缘起的那个现象也给它否定了。所以不要看到假名就连那个幻有也给它否定。可是如果我又这样说，那各位又说啊，又从凡一般凡夫的那种，那幻象是有，你又想到哦，那是有，可见你又强调有。一直告诉你那是幻有，你又要强调那个有，我跟你讲那个有是幻，强调幻，你又强调有，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难懂的，空中难懂就是这样，这个中论难懂就是这样。好，回到1716，那么他怎么破呢？你看他说破有三义，相与俱无，则因同非因，相与不生啊。那么又若皆是非因，则无有因，因无故非因亦无啊。所以因跟非因就一样，就通通没有咯。 哦，所以因同非因，通通没有了，哦，通通不能生。那既然通通都是非因，那就无有因，那无有因也就没有非因。非因跟是因相对来的，连因都没有，那就非因也没有了，通通没有了，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哦，所以不可以这样子。第二个，相与俱无，则非因同因；相与皆因，则无有非因。既无非因，也就没有因。你注意看了，哦，如果非因跟因是一样，哦，非因跟因一样，那就是通通都是因，那就没有非因可得。那如果你已经推出来结论没有非因，那也就没有正因可得，那也通通不可以有。第三个，二俱是无，而有因非因者，那也可以两个都是因而有有无。如果通通都是无，那你也可以求水于求火于冰，求乳于水，那不就因果大乱了吗？哦，所以这个逻辑啊，你回去想一想，只要一个不对，那全部通通不对。哦，那这三段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类似，但是你仔细去分析它的逻辑，还是有点不一样。哦，好，这个真的是说要说明白哦，还不容易哦。主要我们把这个中论的跟这个青木论式的看懂就很好了哈。再来第二个，破于果不于果。什么叫于果不于果？因能不能够给果啊，作因这样子？你看，问曰：因为果作因已灭，而有因果生，就没有这样的过失了。他问是这个，所以这个于果作因，这叫做于果不于果，到底能不能够给果作因啊？所以呢，第五个偈颂就是破因可以于果作因，第六个偈颂是破因不于果作因啊。那么为什么要问这个？你看，啊，他说呢，哈，外人必前有无二观，因于果作因故。非是因中多无，但是呢，因给果作因之后呢，它就自己灭了。所以你就说呢，不能讲因中有果，因为它给果作因之后，它自己就灭掉了。他就引用诚实论师的这一段话：因是有为，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它本身会灭，性灭；第二个，它本身会转变，它从因可以转变成果，但是它转变当中它自己灭掉了，然后转变过去。这个呢，各位如果还有印象，你看那个548页那边曾经提过一次，548页第八行，前念跟后念，前念有两个力量，因灭力，因转力。第一个它会灭，第二个它会转，因灭力自灭，因转力自转，所以举体灭，举体转，好像有一点合理耶，哦，但是张观论师说不可，不对，啊，回到717，哦，一样，606，对不起，606的第八行也有这个意思在，我看是第八行吗？不是，应该是第四行才对吧，哦，第二行好了，我们看第二行，606的第二行，啊，你看，哦，人生有两力，十法举体灭，不得做天身，假名相续力，转人做天，就用这个做例子，哦，你看，哦，人为什么可以升天？人这个东西是十法灭了，不是用人去做天哦，所以人这个身体灭了，但是他有一个假的相续力，他可以转人做天。他怎么破？你看第四行，十法灭意乃不作，相续不灭而有作。 那请问人还在不在？如果灭了，他不在了，那用什么东西去转做天身？如果人还在，人生犹在，那你不是说他要去转做天身吗？那人还在，怎么做天？所以人不在，他有什么力量去转呢？都没有了，东西都没有了，你怎么转呢？哦，那如果还在，可以转做天身，那人还在啊，啊，你又说他变成天，哦，啊，你自己的逻辑就不对了，这样子哦。所以了解这个之后，回到717，一样的啊，因与果作因，然后自己就灭掉，但是他可以变给因做给果做因，所以你看他这边用的就是这个性灭转变，性灭故，所以因灭，但是果生，转变故，转因做果。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成果？因为他有转因做果的能力，所以他说呢，因念之因，半果立足，能生果。但是呢，因是有为，所以他本身也会灭，所以他本身会灭，但是他又可以生果。所以感果立足叫做余果，但他本身会灭，所以叫做灭。所以他就引用成论的文，说成论的文是像这样写的，成论就成实论了，是因余果作因已灭，报在后生。所以这一段先看这个断句，应该是这样断才好，这样才会比较清楚。成论思云这一段，然后再来一念之因，全部这三段合在一起，把它全部合在一起。那么诚实论的文呢，原来都一样，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录下来，通通一样，就这个的确就是诚实论的文本文就这样哈。所以你注意看，那诚实论的文是说，这个因给果作因之后已灭，但是呢它有没有力量？有，报在后生。所以他就解释，作因已灭，成就力在，成就什么？成就那个果，感果。这个跟我们对于什么叫做业因果报的观念是这样啊，好像类似啊。中论不承认这样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你看他怎么回答。若因与果因，因可以给果作因，然后作因已而灭，这时候四因有二体，一与一则灭，变成有两个体，一个可以给果作因的体，一个是可以灭掉的体，那就有两体哦。所以718的最后一行的长行，你看，若因与果作因已而灭者，四因则有两体，一叫做语音，可以给果作因的体语音，第二个呢叫做灭因，它本身会灭的因。这样不合啊，不合理啊，事实不然，一法就有两体，所以它不可以同时自己灭了还可以给人家作因，是故因与果作因已而灭，事实不然，不合理。常常就这样写而已。那我们看集藏大师怎么讲718。第一行他说，且问前性灭转变异，如只是一乳音，若言其灭，则无可转之为落。灭了，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可以叫做转之为落呢？如果你说乳可以转作落，那你不能说乳就灭了。所以今岁言作而互灭，那你就是有两体咯，一体灭于前，这边实际上不应该呢，不应该刮胡，这个不是一跟二啦，它只是要说明二体是什么干嘛一定要刮胡？没有必要，说明有两体，一个体是可以灭的，一个体是可以转作的，那你等于一个乳就有两体啦，一个可以灭，一个可以转作，一个还在，说不通。那再来第四行， 因可以给果，如果因中已经有果，何须要给？那因中无果，要给谁做因？所以你果到底存在不存在？已经存在了，还需要给你来因来做我的因吗？啊，如果不存在，啊，你要给谁做因？哦，然后呢，他就救，就是外人救，有果道理故，就是有那个理，哦，有那个果的理，所以你需要有因来给他成就啊，与果作因呐，哦，因此下面你看他在写文章有时候太神了，救云就是外人救，所以呢，下面是吉藏大师给他反驳。若理亦空，则不须语；若不亦空，则无可语。那就是我刚刚跟各位分析的。你说那个有果理，那个果的理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如果那个果的理是空，那你给他干什么？没有需要给。那如果不亦空，它本来就有了，你也不需要给他。哦，再来。如果你那个果有那个有理，你可以有理，那可不可以有无理？有一个有的理，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无的理？他说，就如同百论讲的，若当有有，若当无无。哦，我第一次看打一个大问号，写了瞎撒回。什么叫做如百论云，若当有有，若当无无？哦，原来百论也是这么复杂。哦，后来看前后文啊，终于比较了解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你看啊，百论里面的这一个，在第二卷第27品里面，也是在破因中有果。外曰：因中因有果，各取因故；因中因先有果。他就举例说明，作品你要取泥啊，泥团，你不能够去取那个蒲草啊。哦，所以一定要取那个因中有果的因啊，要取那个泥啊，不能取蒲草啊。如果因中无果者，哦，如果你说强调因中无果，那你也可以用蒲草变成瓶子啊，所以不可能啊。哦，所以人定之泥能生瓶，然后把它弄一弄才能够成陶器啊，堪受烧固，所以呢一定要因中有果。他就回答，内约就是佛门里面自己讲，若当有有，若当无无。哦，如说泥中当出瓶故，所以你说因中先有果，今瓶破故，应当无果，是以因中无果。我在那边想半天，你写在瞎啥？那终于百论书呢，看得比较懂了哈。若当有有，若当无无。你注意看这个，他是说，如果泥中可以出瓶，这样叫做因中有果。那如果瓶破了，那你就说因中无果咯。所以你看，他说呢，破上各取因，正因中有果。此语上破意者，上明眼见泥从，瓶从泥出，所以你就推出来说呢，因中有果。你是看到呢，从泥可以做瓶，你就说呢，泥中有瓶这样子哈，因中有果。那么一眼见瓶破，那应该就因中无果咯。也就是说，你从有瓶推到泥中有瓶，那如果瓶无，那你是不是可以推出瓶中，泥中无瓶？它的逻辑是这样，越想越怪，不过它的逻辑就是这样。有瓶，所以你推出因中有瓶。那如果果上面无，那可是呢，那个瓶破掉等于没有果了，那瓶也是破掉了，等于无瓶了。那无瓶也是从泥里面出来的，有瓶无瓶都是从泥里面出来咯。它的逻辑是这样，有瓶你说因中有瓶，那我现在把瓶破掉，那就无瓶，无瓶也是泥出来咯。它的逻辑是这样，所以现就此就现成幻，因中有无。哦，所以今就当意破之，如果非是现有，必是当有。泥中之瓶有当成意，互有当破意。你有当成意， 就有当破译啊。也就是说，你是泥中可以成瓶，就推说泥中有瓶，不就是当成义吗？哦，你是当成义，然后推出因中有瓶，那也可以有当破义啊。当破义就可以推出泥中无瓶啊，这样子啊。所以泥中瓶当成义，你就讲因中有果。那也可以呢，因中瓶当破义，就当无果，是这样子。哦，所以这就是百论的说法，若当有有，若当无无，那个当就是当来。因为你是看到说你可以做瓶，所以你就说因中有果，那也可以说泥中可以当无啊，所以它就有泥中无瓶无果的意思在。这就是他引用百论的这个，所以你看他就说果若有有理，互有无理啊，也可以这样呢。哦，又难开善云，开善就是诚实思、诚实论思的其中一个哈、哦。有成就现在，也有现起现在。成就现在为当能圆，为不圆。也就是说，这个现在有两种，到底圆得到，圆不到。如果你说可以圆得到，那不就是现在了吗？哪里叫做成就现在？还需要成就吗？已经现在了啊！如果圆不到，那就跟那个毗婆舍婆提，哎，这个是毗婆舍婆提上次讲过，它叫什么？分别说不是不是？还是什么不？好像是分别说不对哈、哦。不相应时，那就是等于是不相应的心所了，哦。哦，所以他这一段呢，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哦，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哦？因为呢，他主要要去证明是说，你这个因可不可以给果作因？他诚实思的意思是说可以，诚实论可以，他本身可以给果作因之后，他自己灭，他这边就能给他破。所以你看倒数第五行这边，他就说呢，汝因是一，有灭不灭者则有两体，第一个是现起因，第二个是成就来现在因。所以怪不得他要引用开善那个成就来现在，成就现在，他这样一来就变成两个体，一个会灭掉的，一个是可以转作的。那一个可以转作的就是现起因，可以转作成现在，那就是现起因。一个呢是还没有转成现在，但是可以成就现在，那还是一样两体。那你还是变成一法有两体啊。所以若言为是一体经二时，这又是另外一个逻辑。它有两个时，那因法假名时，你不是说因法假名时吗？这个时间要跟着法，那你有二十就有两个法咯，那就变成有二因二果咯。你的逻辑推论到最后变成是这样咯，你就变成二十，变成有二个法体咯。哦，那么又问，就是又反问，得果尽没有成就的话，那一可以得果尽不叫过去啊？可是得果尽既然尽了就叫做过去了。哦，所以若过去尽叫过去了，那应该得报尽就叫做成就了。所以这一整段哈、哦，这好几行啊、哦，六七行，都在反驳诚实论师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个观点跟本身中论或者是那个青木论师的呢不太一样，又更复杂了一点，因为它这里面有牵涉到成就。现在或者是呢现起现在这两个跟中论本身又不一样，它是延续另外的跟诚实论师的论辩，所以呢这个可能呢要完全了解诚实论到底在讲什么会比较清楚啊。这个是因与果作因啊，那不与果作因，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再继续啊。哦，已经有了，何必还要有因呢？还需要以果作因呢？以果已经存在了，果已经实有在那里了，就何须 你那个因来给我做因呢？啊，如果没有果，下面那个，如果没有果，那还给谁做因呢？这样子。